兄姊妹平安。早上我们开始信徒造就的以赛亚书。在过去的前两周已经弟兄为我们交通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整卷书有66章，就像圣经里面有66卷书一样。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就像是一点小圣经一样，它就是66章讲到66卷书。所以在过去前几周我们讲到说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在圣经66卷书当中有39卷是属于旧约，27卷是属于新约。怎么记呢？39、27，所以是39旧约，在27卷书是新约。那在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前面的39章特别讲到神的审判，他对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和责备，然后我们说后面的从40章开始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就像新约一样，讲到当那个弥赛亚来，我们的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得着那个救恩。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有人说呢，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这一卷书。那就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名字一样，以赛亚的名字叫做什么？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耶和华他借着审判和恩典来向他的子民施行拯救。所以呢，他在这一卷书里面对于救恩讲得非常的详细而且透彻，甚至有人称他为以赛亚福音，就像一个讲一个福音一样。那也有人说以赛亚是一个救赎的先知，因为在律法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写这么详细，把恩典写得这么透彻而且精准。那为什么呢？后面我们可以来看到。那以赛亚书我们看见一面呢，前几次我们讲到说以赛亚书一面来警告神的百姓，责备他们，然后一面呢我们看见神界的先知也来安慰他们。所以以赛亚书不只被称为救赎的先知，他也被称为安慰的先知。那神托付他的使命就是如以赛亚书40章1节那就讲到，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神在从40章以后，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安慰进到百姓的里面。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个被掳之地，他们心中的苦痛，但是神开始有一些对他们的安慰哈。那所以从我们从40章开始，就可以看见先知一直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他安慰神百姓。那我看到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他怎么来描述。在40章10节里面他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11节他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入羊小羊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在传达一个大能者要来到。他们说传什么？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个大能者要来到。那第二呢？这个大能者就像大牧人一样，要牧养他自己的羊群啊。所以在29节，我们看见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哎呀，我们读起这个神给我们的话，真的我们也得着一个力量。虽然好像在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的，但今天我们读起来，我们真是能够行走，我们能够奔跑，我们能够上腾，我们能够飞翔。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话真的是灵，是生命，就在我们今天也来鼓励我们。那我们在看到41章9节的时候，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而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我并不弃绝你。所以常常会在他的话中来看到，雅各啊，你是我拣选的，以色列啊，是我拣选的。那13节就想要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个一句一句的安慰的话一直进到他的百姓的里面，而且他要差遣仆人来到当中。42章1节讲到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看见最后那个真正的仆人会出现啊，那这个仆人是谁呢？我们常常使用这一章，在新约中被引用的也被引用，在42章的2到6节、2到7节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看见这个预言到了新约，我们真的是见到那个要做我们的中保，要做在外边帮人做世上的光的那位就来到哈。那他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到了16节，他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哈，神爱他们爱到底，不离开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一直借的话，所以在到了43章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那虽然这样子，到了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所以我看见神在做一件新事，神在这里来救赎他们，而且这里说他使人代替你，而且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那是到了神对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然后我们到了20节，他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这些百姓他这样子爱他们，拯救他们，从患难中要再救拔，目的是什么？要述说我的美德。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些这几章，我们看见神始终都眷顾而且纪念是站在列国中的百姓，而且以色列人呢，他们最终要因为神的大能胜过他们的仇敌，而且预言到以赛亚要来，那个救赎主要来到，那圣灵也要降临，他们要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再大的仇敌呢，像这么大的仇敌巴比伦也要倾倒，那列国以色列国终必有荣耀，那这个荣耀要归给你的神。所以他这个百姓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最终神要得到那个荣耀。那我们再看在这中间到了44章，我们看见神有两次讲到一个外邦人的王，神兴起一个人就是古列王啊，这是很特别。在那这个巴比伦王在外邦中当王的，那时候他们是拜偶像，但是呢竟然他能够弃绝偶像。我看到很多篇幅几章都在讲到偶像这件事情，讲到偶像的虚假，讲到那个真的要来到那这个古列王，神在以赛亚书，我们在看他早在100多年前他就预言这古列王，但是后来真的是古列王出现他就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古列王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从外邦中，因为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还舍不得他们从前所拜的这些偶像然后还一直到被掳之地他们还是不放。所以我们看见后面一直在讲到偶像这件事情。那对于古列呢，神怎么说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但是你看发现很多很多 的地方是神所安排的一个拯救者。在44章28节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稳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看见主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怎么样喂养使命。那这里在当时神立这个外邦的君王要成为他百姓的一个牧人，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人。然后在45节那里，45章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这段话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第一次进到圣殿里面，他一打开读的时候，就是这一段，神来就是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古列呢，就是很能够让我们看见神那个基督要来的时候，基督是什么样的。然后这里是神所立的牧人，然后他是神所高的，他战胜神百姓的仇敌，而且呢他重建圣殿，他见证神荣耀的名。这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特别描述到那个古列啊。所以那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以赛亚书一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的部分啊，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那我们这很一到了新约，我们在马太福音，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有施洗的约翰，他就出来了。他在犹大的旷野传道，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人，圣经说这个人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就是那个出来的那个啊，要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那个啊。那所以以赛亚书整个66章，你会发现到了结束以后，那40章我们说一开始他的旷野的声音出来，要预备主的道路。那到了66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新天新地，就像启示录，我们最后也是讲到新天新地。所以40章到66章就像一部新约一样啊，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是让我们看见。那到底整个新约里面，神所要说的是什么哈？那个中心是什么？那个中心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新约圣经的中心里面，那个主题呢，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他不传别的，他只说什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新约的中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见，那个中心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在以赛亚书这里，其实在这卷书当中，其实它就已经表明出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见，怎么说呢？在整个新约后面40章到66章这里，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这里，总共有27章，我们说过哈，就是39是旧约，27是属于新约。那27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三部分，我们从48章跟57章，它有两个地方可以把它分成，它有两次说到恶人必不得平安。那我们若从这两处是在48章22节，一处是在57章21节，刚好他就这里把它分成了三部分，各是9章9章9章啊。那就发现前面这个9章呢，他讲到那个安慰，神安慰百姓，那中间呢就讲他那个安慰者要来。最后9章讲到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来看见它分成这三，那9章9章9章，那中间这个9章，我们如果再把它分成3章3章3章的话，在最中间那个三章部分就是52、53、54，刚好是这三章，那最中间就是53章。所以我们来看见53章就整本圣经中最大的一章，它讲到基督要来哈，那个受死，他怎么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怎么样受死，这段是在53章最描写的最详细最清楚。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的中心就在这里，就是那个以赛亚书53章。诗篇22篇也讲到耶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那个苦哈，但是 讲的最详细的，他怎么主怎么来到地上，就在五十三章。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一看，讲到五十三章预言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那个情况。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读，这是描述弥赛亚那个基督最仔细的一章哈，也跟我们刚刚说到，这是圣经中最大的一章啊。题目是什么呢？我们说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那里特别提到这个，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最好把它读一读。所以我们今天的负担就是在把五十三章，我们能够把它读一下哈，我们才能够宝贵他从他来得来的这样白白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若有圣经，请打开五十三章，我们会停在这里哈。那五十三章这里特别第一节，所以讲到特别讲到说，所传给我们的有谁呢？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啊，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他们以为弥赛亚一来的时候一定大受欢迎，啊，他们争先恐后要来好，接受他所传的。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啊，所以先知带来很惊讶的口吻，因为他们并不接受哈，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怎么说到，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就发出很惊讶的口吻，问说所传给我们的有谁信呢？所以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耶和华大能拯救的宝贝可以在谁的身上行动呢？所以在五十三章第一点一开始啊，先知就发出这样的问号哈。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很明显看见多人不信，信的人很少啊，他们还是不信，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到第二点，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有谁羡慕？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到哈，他出来的时候三十几岁的人被看作什么？五十几岁哈，他说他像五十几岁。那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以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有君王的威仪哈，公开的盛典，然后要这样来迎接百姓，来要来欢迎他。但是不是他来的时候不是显赫在人的面前，他这就像那个根呢长啊，根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是又安静又温柔，而且他不是在住在君王的大京城，他是生长在拿撒勒人木匠的家里。所以我们看见他是这样的卑微，他以弥赛亚的啊，我们在当时上以为哇，弥赛亚的一定有俊美，我们看描述俊美的尊容，但是没有，这里说他没有家型美容，他只有憔悴和苍老。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我们就看见了，主是形容不高哈，三十几岁的人看来像五十几岁的人，其实呢他全然美丽，神给他最美丽的魂生命，虽然外面没有家型美容，这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他有只有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主的那个美丽。所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那我们也不尊重他。还有在读的时候读到说我们也不尊重他，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到主面前哦。我们常常讲地位，我们没有尊重他，有时候我们心尊主为大，所以我们口是来赞美他，心却远离他，我们也不尊重他。为什么来的这个弥赛亚不像人理想中的这样的弥赛亚呢？因为这里说我们在弥赛亚书看见，就是他是命定被人藐视厌弃，然后历经患难和困苦，天天为罪人的灵魂忧伤，他抱着神命的那个爱啊，来寻找我们，可是被藐视被拒绝，对啊，这里说到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真实像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为什么在这里说弥赛亚他是被命定藐视厌弃常经忧患多受痛苦？我们看见其实他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应该是我们来忧伤为了罪忧伤难过，应该是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罪和痛苦和刑罚，但是他甘心为我们担当哈。那么一直到他说成了那个时刻，我们是罪都在他的上面。 信的心，不要他代替，我们也认为他是自作自受，与罪人无关。这就是人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在当时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罪恶，是应该受审判，但是主呢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他的脸，我们的脸好虚荣啊，我们好面子，应该受审判，但是他带我们受羞辱，他被人吐唾沫，他为我们承受一切，我们的手所做的事，假如所行的邪路，都应该受审判，但是他手脚代替我们被禁，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怎么样？应该受审判，可是他代替我们，他的乐被枪刺透，他心房被刺伤，所以他的水血跟水一同流出来。所以我们肉体犯罪，我们享受罪中之乐，应该受审判，但他为我们受鞭打，他这样替我们受尽了一切，要叫我们与神和好。这因此呢，公义的神不再向我们讨罪，他是这样的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能够灵魂得到医治，能够苏醒过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后来看见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呢，在我们这边，我们就像羊呢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啊，这在第六节。按照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天性，我们是远离神的，但是拒绝他的要求，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拒绝的，我们喜欢走向灭亡。但是我们的前途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沉沦的，但是神呢，他有一件心事，他有一个发明了一个新的救法，就是要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这样无罪的就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让有罪的人却能够享受没有罪的福分。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神为我们被杀，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得着的，所成就的。他被欺压啊，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受到人的无理对待，所以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声音啊，他常常只有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他从不在人的面前喊冤啊。当他受审判的时候，他有理由站出来为自己申辩，但是他没有。那这里讲到，可是他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声音，他决意不救自己，救我。那到了第八节，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想在当时的人不能明白。当他受审判的时候，许多人提出假见证来诬告他，可是没有一点实际的证据都没有，而且说提出来的根本证据都不合。按照所以在当时，大祭司说他没有罪，他查不出有什么罪。大祭司撕裂衣服，他说，他没有办法，来定他的罪。但是呢，最后主所说的那句话，他是神的儿子，那个大祭司就撕裂，他说健忘的话，我们就不用再见证人了，我们就是把他定死了。所以他们就说，对，他是该死的，这个是全世界最不冤枉、最不公正的判决。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这样只受欺压审判，从地上被夺去啊。所以我们看见有谁想到呢，他说至于他从事的人中，有谁想到他这样没有罪，还不到年龄而活生生的被害，这是为了他选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主，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但是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在第九节他在这里说到，他是一个完全无罪，没有恶行恶言，但是人呢却指定他跟两个强盗在那里同时，神让他埋在那个台主马太约瑟马太的坟墓当中，而且 一切，最后我们看见神呢，用尼哥底母，还用墨药，用沉香，那其实按照一个尊贵人的样子来把他安葬啊。那到了第十节，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为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以为是人啊，这是撒旦害了我们的主，把他钉死了。其实撒旦做不了什么，除非神定义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做这是神的定义哈，做我们的赎罪祭。真的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主耶稣因着爱来到地上，来死在十字架上。这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特别提到他看见这个爱啊，那我们说敬他神爱的使徒。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他要活到永永远远，要看见他的后裔，就是从他得生命的人，要在神永世的计划和旨意中，在基督里完成。所以然后到了理解，他并看见自己劳苦的功下，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他自己也心满意足，因为他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工价，以前的忧患痛苦都不是白受啊，他得到了一个收获，一个报偿。那我们呢，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是他劳苦的工价。所以呢，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或又为罪犯代求。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神呢，他在这些他所付出的这些所得到的这些百姓，他因信他名的这些人当中要得到一个荣耀。所以呢，神将他称为至高，又称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还有所有的荣耀。那我们在以赛亚书从四章到66章这里看见很重要的，在五十三章回去，我希望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再把这章再好好的来读，再更多认识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是为了我们，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把这个从四十章到66章要来分段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从40章到48章主要说到安慰这件事情，那49章到57章就讲到那个受苦的义仆，讲到我们的主啊。那从58章到66章会说到将来那个荣耀。如果说把它分段，大家可以分成这样的三段啊。我们看见主最终有一个目的，但是59章20节的耶和华这里说，耶和华说，至于我神来呢，耶稣来到地上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59章20节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约哈。他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永远不改变。那61章1节这里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像一个宣告一样哈，进到伤心人的里面，那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那第三节他说，耶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这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我们因着主得到荣耀，主也要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不仅我们得着，我们本来跟基督跟诸约其实是无份无关的，而今天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65章1节那里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是神常常为了罪人，为了这些外邦人不信他的人，开始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都要来求问哈，他愿意万人啊都得救。所以一直到66章9节，我们看见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 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所以结束到最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本土。”啊，这是神给我留下来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也是神至终他所要做的啊。所以全地都要再归给他，他的荣耀要在全地中彰显。所以我们就看见真的后面那个将来的荣耀是荣耀无比啊。所以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是好好来读以赛亚书，感谢主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这卷书我们再来读的时候，看见人虽然有责备，但是他有预备，他也来安慰他的百姓，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所以但愿我们来读这卷书的时候，真的能够心深入主的心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以赛亚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但愿我们能够用心的慢慢的来读这卷书，体会神他所要让我们明白的。我们今天的交通到这里。